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第一章，今天我们从57节读起。伊丽莎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生孩子是一件大喜的事，尤其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都是年迈而生下的孩子，更是一个大喜事。因此他们的亲戚朋友邻里子们都来和他们一同的欢乐。到了第八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他们还是照着旧约的方式，以色列人生下来第八天要行割礼，同时在行割礼的时候要给他命名。在这时候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在以色列民中，这是非常平常的习俗，以父亲的名字命名儿子，或者是你前面几代祖先的名字，以表示家族的传承。60节，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虽然撒加利亚不能讲话，但他和伊丽莎伯在一起，他应该把他所看见的异象向伊丽莎伯表白了，并且呢，伊丽莎伯就很清楚知道他的名字要叫约翰。61节，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因为一般来讲命名应该是父亲要做的，而现在撒加利亚不能讲话，他们的亲戚朋友们来要给他命名的时候，他的母亲说要给他叫约翰，可是他们亲族里面没有叫这个名字的。所以62节，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63节，他要了一个写字的板，因为他不能讲话，只能用写的，他要了一个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His name is John。 斩钉截铁，完全没有转弯的余地，他的名字就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64节，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我相信撒加利亚过去这一段时间前前后后有10个月不能说话，一方面来讲神给他很多安静的时间能够在那边反复思想，一方面来讲呢，他应该也觉得非常的受限制，神给他蒙这么大的恩典，他却没有办法来诉说。这时候当孩子生下来第八天要命名的时候，他照着天使的吩咐给他取名叫约翰，就是神的恩典。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舌头马上就舒展了，他马上就可以说话了。一说话呢，第一件事就是称颂神。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嘴巴4个月不能讲话，而能够讲话的第一句话就是赞美神。这让我想起一个非常出名的诗歌作者 Fanny Crosby。 他是个瞎子，眼睛看不见，他一生写了超过10000首诗，因此有人就说，你眼睛看不见还能够写这么多美丽的赞美诗篇，如果你眼睛看得见，不是会写出更美丽更伟大的诗篇吗？他的回答非常好，他说，我赞美神让我是个瞎子，因为当我结束地上的旅程到天上，我眼睛张开，我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们亲爱的父，没有比这个更好，我宁可在世上是瞎子。把我所能看到第一件美丽的事物就是我们的天父。继续65节，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大的三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上，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当然后来的历史证明，约翰果然不同凡响，他出生在基士的家庭， 却不住在耶路撒冷。他是个大有能力的耶稣的开路先锋。67节，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就预言说，接下来从68节到79节，这是撒加利亚的预言诗，也是撒加利亚的颂歌。撒加利亚的颂歌跟他的妻子以利沙伯的颂歌一样，都是把焦点放在要来的弥赛亚身上，耶稣基督。68节，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虽然当时以色列亡国了，但神仍然眷顾他的百姓，神仍然要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撒加利亚在这里非常巧妙地把他自己的名字、他的妻子以利沙伯的名字和他们所生的孩子约翰这三个名字的含义都巧妙地融在这个赞美诗之内。神纪念他的圣约，撒加利亚就是神纪念，以利沙伯就是神的约，神的誓词，也就是神向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因为神纪念他自己的约，因此就赐下他的怜悯和赐下他的恩典，向我列祖施怜悯。施怜悯的意思就是约翰。撒加利亚在他的赞美诗当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时候到了，神要纪念他的誓言，神要赐下恩典和怜悯给我们。接着74节，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撒加利亚是个祭司的后代，他们很清楚，当神纪念他的誓言，当神施拯救的时候，我们这些被掳的、丧失地位的拯救回来之后，就要让我们能够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我们的神。神的救赎是有目的的，神的救赎是要把人恢复到当初人被造的时候神对人的旨意。在创世纪1: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比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造人就是要人在地上代表神来管理，但因为人的犯罪失去了我们本来的地位，现在借着他所赐的恩典，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回来，让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我们的神。撒加利亚也非常清楚，他的儿子约翰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职分。76节，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神要借着施洗约翰开启新约的篇章，也就说出神的恩典开始临到。他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他要成为在前面帮主开道路的那一位。他要为主预备道路，叫神的百姓们都能够因罪得赦，知道救恩。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感谢主，耶路撒加利亚的颂歌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所共同唱的一首赞美诗。因着神怜悯的心肠，他叫这福音像清晨的日光一样临到我们，而我们这些呢，本来是坐在黑暗中，坐在死荫里面，完全没有盼望的人，却因着福音的来到，能够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撒加利亚的这一篇颂词很清楚地描述了整个的救恩，借着救恩我们可以脱离魔鬼的辖制，借着救恩我们可以活在神的面前，借着救恩我们可以在圣洁公义里面来侍奉神，借着救恩我们可以走平坦的道路，借着救恩我们的罪可以得着赦免。而这救恩完全是出自神的怜悯，我们这些罪人根本不配得，他却愿意让福音像那清晨的日光照亮我们这些坐在死荫幽谷的人，不仅把我们救拔出来，还把我们引到平安的路上。因此撒加利亚在圣经里面所写的诗篇，成为日后成千上万每一个基督徒所走过的道路，也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共同的赞美诗。八十节，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约翰他有他特别的职分，他是主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神特别使用一个近前的祭司家庭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让施洗约翰能够有合适的出身，得到合适的成全，他心灵都强健，住在旷野里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你仆人撒加利亚的赞美诗，说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天对你的主观的经历。谢谢你满了怜悯的心肠，谢谢你每天就像清晨的日光重新来光照我们，重新来带领我们，他们每天都能够不停地转向你，把我们从我们各样不同死因的光景中带领出来，帮助我们每天都走在平安的道路上，纪念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个日子都是在圣洁公义里侍奉你的日子。祝福我今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